先讲看这个前五十宿，先看一句就来看。性净限量通三性，这个意思是全的。前五十呢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五种感知功能，这个大概相当于心理学所说的五种感觉器官的功能，有的完跟感觉的还完全不一样，不完全一样。那么这种功能呢，这个识的意思是，梵语的意思是了别，相当于现在汉语的识别吧。它识别的对象了什么什么呢？对象叫做净，这个是前五识识别的这个对象，这个净呢，分为它只是这个三种净里面的性净，唯识学把心识所分别的净呢，分为三大类，第一类叫做性净，性的意思就是本来如此，性在汉语里面是天生如此的意思，性净的意思就是这个。这个净呢是实有的，起码在我们的这个心识里边呢，它是可以说它是外在的，是实有的，并不是虚假的。那前五识所对的性净是什么呢？就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。眼识呢所了别的性净呢是色净，这个色呢略当于物质，它是有质外的东西，又可以分为这个形色、显色，还有这个可见有对、可见无对色，分为多种。颜色嘛属于这个显色，它的形状呢属于形色，这些我们眼睛所能看见的这些镜呢，都是不是学认为也不是虚假的，都是实有的，所以叫做性镜。还有一种镜叫什么呢？带直镜。带直镜呢，就是它这个虽然它实有一个它的实体，只是一个实体，但是这个实体呢是叫心识把它带起的，如果没有心的时候它就没有，这叫带直镜。什么是带直镜呢？第七识所言的以心圆心的叫带直镜。比如我们反省自己的心理状态，佛教所的观心吧，我们能观的是一个心，所观的这个心呢它是一个镜，它叫带直镜。还有一镜呢叫独影镜。独影镜呢就是没有它的这个心识所面对的这个实体，这个境界的实体，它都是在这个前五识里边呢自性中的所出现的一个境。比如像幻觉、海市蜃楼，这是眼识所看见的，你明明看见了，但是这个境呢它实体，它不是性境，所以它叫独影境。就是独自的形成一个影像，叫做独影。这是前五识所对的境，就是三境里边的它知了别性境。第二呢，这个心识的功能呢有三种，有叫做三量，限量、比量、非量。量的意思是真理的标准，这个在印度的英理学里边有一个理论嘛，有一门学问嘛，叫做两论。两论呢就是相当于认识论嘛，就对人的认识，尤其是什么是真理呢，这个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研究。这门学说呢在西藏佛学的这个阴历学里边也是非常发达的。那么限量呢，限是这个不经过名言概念的分别，而这个现前显现的意思。那么前五识呢它的功能都是限量，它没有安立一个概念，这是什么，这个东西怎么样，这是什么，这个东西怎么样呢，这是第六识的功能，前五识没有这个功能，它只是限量。比如说我们看见对面走过了一个人嘛，这看清清楚楚，这个是限量。 所以这个人怎么样呢？只要经过意识的思考，要分别，这个就是比量，不是限量的，前五十的功能它都是限量，同三性，三性呢是三种不同的性质，就是心识自己，包括心识所得的对象呢，都可以从这个伦理道德的方面，分为三种性质，一种是善，善的意思就是对自、对他、对今生、对后世都有益、无害，这样的嘛叫做善。第二种不善，不善嘛跟善相反，对自己、他人、今生、后世，有害无益。有的东西呢，对自己是有利的，但对别人不一定有利，这个在佛法看来，是不善。有的东西呢，对今生是有利的，但对后世没有利。比如说你以不正当的手段呢，赚了钱了，这个钱呢，对今生、对你的现实生活呢，显然是有利的。当然你后世是不利的，你是后世还是要以更糟糕的形式来还，所以它也是不善。还有呢就是舍就是非善非恶的意思，不能对它无忌，无忌也叫做舍，对它不能下一个善跟恶的定义。那么前五十跟它所了别的境呢，这三性都有，就是我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的，这个有害的，也有有益的，也有既无害也无益的，既不善也不是不善的，具有这三种性质。这是第一句。第二句，眼耳身三二地居，就要在五十里边，前五十里边嘛，一共有五个，这个地方只讲三个。二地居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佛法呢，把这个众生存在的状态呢，分为九个地，九个地就是九种不同的类型呢，或者层次吧。那就是第一呢，叫做五趣杂居地，就是五种天人鬼出生地狱，这五种众生呢，杂。那就是欲界，这一地，这一地呢，具足前这一地的前五识呢，眼耳鼻舌身，它全部都具有。当然，这个只是讲我们人类了，具有这五种识。在人类里边呢，也有不具足的，那叫猪根不具，比如像聋子呢，它没有耳识，这个瞎子呢，它没有眼识。至于动物呢，那就更复杂了。有的动物它只有一种识，像蝙蝠呢，它是嘛，用次声波呢，它来辨别的。像这个蛇呢，它主要是辨识这个红外线，它没有，一般来说嘛，都没有我们人类的这个五识那么全。这是第一地。第二个地呢，叫做初禅天，初禅的境界嘛，叫做离生喜乐地。离什么呢？离欲界的欲，欲界有五种欲，也有三种欲，三种欲叫做食、色、睡，饮食、睡眠，还有性，两性关系，这种欲。初禅呢，它离这三种欲或者五种欲，然后呢，他离了这些以后进入那个禅定了，他会产生一种喜乐。这个喜乐有身体上感觉到喜乐，身体呢，这个上的喜乐呢，据这个，智者大师讲呢，他初禅的，他有八种触，有八种触觉。我碰到过一些真的初禅的人嘛，他讲，他确实是有。八种， 这种或者是热冷，或者是凉冷，或者拔冷，或者还叫色冷，还滑冷，它不一样。这个不一样呢，就是因为五脏的气发动起来以后，它五脏气的强弱不一样，它某一些气的，因为它的震荡频率不一样，所以它刺激感觉神经它产生的这个触觉呢，它就不一样。大概初产呢以凉的这个触觉呢居多，它是像那个在大热天呢，你进到空调的房子呢，那么一种很凉爽舒服的一种感觉。那么在这个离声喜乐地呢，只有眼耳身这三种识，眼睛还能看见光或者它观想的对象，耳朵呢还能看见听见声音，身体呢有触觉，但是鼻舌两种识它没有了，它闻不到气味，也舌头呢也尝不到味道。这就讲这眼耳身三二地聚，那么眼耳鼻舌身五识呢是九地聚，它全部都有。这是第二句。再看第三句，变形别净善十一，中日大霸贪嗔痴，这讲前五识的所行，这个心所法。心所法就是这个，因为识呢它是这个最基本的了别的功能。这就像我们这个电脑里边这通电这开动了，开动以后你这个电脑里边还有什么呢？你要干什么工作的它还没有，那必须有心锁。这个识呢遇到境以后它产生一个反应，然后有这个心理活动，也是一种活动，这个活动一种活动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功能，这个叫做心锁法。心是主人，心所是他所属于他的东西，就像比喻的就像日跟日光一样，心识呢就是日，这个心所法嘛就像这个太阳呢放出的光，那么跟前五识他能够发起的这个心所法呢一共有这么变形是五种，别净善恶，先看变形法。变形的意思就是说，八识所有的因所法在发动的时候呢，它都有这种五种心所法发动。这五种呢，就是作意、作意受想思、触作意受想思五种。触，触呢是打开了心跟境的。这个心识的功能嘛，开放了，比如说你熟睡的时候嘛，那就没有开放，你醒来它开放了，这叫触，开放以后干什么呢？它要接触这个它所了别的境界嘛，然后是作意，作意就是注意的意思，它有一个主动的一个了别什么境的这个意图或者这种。心理趋向嘛，这个叫做作意。作意以后呢，就是会有受，受是感受，接受未尽某种信息的刺激呢，在内心呢产生一种感受。想呢，想是取向的意思。取向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你得到的感受，比如说。我这个针呢，我打针的针扎了我一下，这第一刹那呢，这叫受。然后呢，我要对这个受呢，要产生一个确定性的一个认识，给他安利一个这个感觉究竟怎么样？这疼的不疼的？这叫做想。然后这个第五呢，就是思，思呢就是确定性的认识。这想了他有一个确定，这疼得很，这个护士打这疼得很，这五种因为他在八识所有的这个心识里边呢他都有，他只要发动的他都有，所以叫做变形。别净呢别净就比较多了，别净有这个五种，别净就是说所有的这个 新手呢都有，这是个别的，这个新手呢，他才有这种心理功能或者这种新手法。这个有五种，第一种欲，就是一种抑郁；第二种圣洁，一个性的一种认识，这个究竟怎么样的，好不好的这种确定的认识。第三种念，念是记忆的意思。第四种呢定，定是专注的意思。第五种的慧，慧也是一种，辨别是非好丑的一种，这种功能嘛叫做慧。它究竟怎么样呢？这个是善的还是不善的？这个叫做慧。就是前五识呢跟这别境五个别境呢都相应，它都可以升起这五个别境的这五种功能。比如说我们眼睛眼识开放的时候，看见每一个东西，看见这面前的这个屏幕，想要去看的时候，它就欲，看了以后得到一个确定的认识，这上面写的是什么，这叫圣体。然后看完以后，前五识讲，这个变性别性善识的这句话，我能够记得，这叫念。然后定呢，我在一段时间里边，我专注的思考，或者要我就看着这个屏幕呢，这个心没有动的，这叫定。会了，然后形成一个确定的一个认识，这件事情究竟怎么样？这个陈老师刚才讲的这个究竟对不对呢？这叫会。然后善十一，善行说法在唯识学里边嘛，跟他根据于切实应用嘛，把这个心说法呢一共是归纳了五十一种。实际上呢，我们仔细的思考吧，再加上其他的跟学说呢，他的心说法呢不只是一种。我福建心理学嘛里边嘛，我把它增加到160种左右。因为这五十一种呢，它佛教的出发点主要是修行能够得到解脱，能够正确转世成智的这五十一种心说法是很重要的，所以他特别把它举出来。而且这种举法呢，也不是佛经里面讲的，佛经里面没有划分有多少种心说法，这是无著菩萨讲的。小乘的论里面也讲，它是数量都不一样，分类也都不一样的。但是这个善心说法只有十几种，基本上都差不多，各种说法都差不多。而这个不善的，就是烦恼跟随烦恼嘛，有26种。这就是说我们人类天生的心理结构里边呢，这个不善的恶的部分呢比善的部分要多，起码数量要多嘛。如果拿人性论来讲的话，我们人类的心理结构呢，人性呢可以说是多善少恶，多恶少善，应该是这样，多恶少善。佛经里面讲，我们是善恶等，就是善恶相伴。实际上，根据心说法，应该是善少恶多。那十一种善心说法，第一个是信，就是对正确的东西能够确信，特别是对佛法僧三宝的能够确信。第二种叫做惨呢，是自己做了错事以后，自己内心有一个反省的，感到惭愧。愧呢，是做了错事以后，因为接触其他的人呢，面对其他的人呢，可能会批评你，会嘲笑你，会轻视你。他想到这些事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羞耻心，就面对别人的一个羞耻心，这个叫愧。现在汉语嘛，把它合起来叫做惭愧。这个惭跟愧这两个呢，佛法特别重视，把它当作人跟畜生的一个根本的分别。因为人畜之变，这个在基督教神学里边呢，也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在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，人跟动物的出生的区别到底在哪个地方啊？这个好多环境里面呢讲，主要就是你惭愧这两个星座，这两个星座法嘛，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是没有的。你看到动物，它不穿裤子，它不感到羞耻；人要不穿裤子，在人面前走，它就感到羞耻了。但是我观察的，有的好的狗呢，它是有惭愧心的。如果你骂了它，它会有这个像人一样很惭愧的那种表情。还有呢，无贪，这里是不贪跟贪相反的，无嗔跟嗔相反的，无痴跟这个痴呢是相反的，就是欲诸事理呢明界为性，能够如实的认识事如理，这叫无痴。下一种比较勤，又翻译为精进，就是一种能够一种做事情的一种意志吧，或者是毅力吧，叫勤。清安，清安嘛是一种心理状态嘛，是身心呢，身体呢感到清快嘛，这个叫清；心里呢感到安定、轻松呢，这个叫做安。在清安呢，在禅定学里边呢，特别指的是有了最初级的禅定以后呢，它才有的一种心理状态。它也是禅定的这个重要的功能之一。下边一个不放逸，放逸呢，就是不放逸呢，是这个可以约束自己；放逸呢，就是不能够约束自己，放纵自己，这叫做放逸。佛经里边讲，就是所有恶不善法，它的一个根本呢，就是放逸，就是不管束自己，放纵自己。不放逸嘛，它是善的。下面一个是行舍，行舍的意思是属于行用的舍，因为舍有两种，一个属于响应的舍呢，它是不善不恶、不苦不乐，这个叫做舍；属于行用的舍呢，它是一种轻松的、放松的一种心理状态，所以现在西方把它翻译为这个舍呢，行舍呢翻译为放松。不害，下面不害，就是相当于仁慈吧，不忍心损害众生的一种心理功能。就是这十一种善行所方，前五十呢都是具备的。下边就是中二大八。这个指的是随烦恼。什么叫做随烦恼呢？烦恼嘛，烦恼的意思呢，也跟现在还有的烦恼呢，并不完全一样。这个烦恼在佛教里面的原意呢，就是能够扰乱自心呢，使心呢不能够安定宁静，这样的心理活动呢，叫做烦恼。烦恼嘛，有六种最根本的烦恼，那就是贪嗔痴慢疑，再加上这个恶见。随烦恼呢，就是随着这六种烦恼升起的次要的烦恼，叫做或者是跟着这个那六种烦恼的后面呢升起的，叫做随烦恼。随烦恼有二十种，这个跟前五十相应的呢有十种，就是中二大八。它什么叫做大呢？大呢就是普遍于一切心理活动，它的范围非常广大，都能够在很多的心所法发生的时候，它都能够同时发起，这叫做大八。什么叫做中呢？中呢就是它的范围嘛，中等，还有小随，这叫中随。中随有两种，中随的两种呢，叫做无惭无愧，跟惭愧的是相对应的，叫做无惭无愧。然后大八，大的八种呢，第一种是调举，调举呢现在有翻译成浮躁的， 调的意思呢是这个左右摇摆，举的意思呢是上下浮动，就指这个心呢啊就在这摇摆不动啊，就叫调举。调举在禅定里边非常重要，它指的是呢你不能抓住你所想要专注的那个目标，然后呢从那个目标呢引起各种各样的联想，这个叫使你的心呢不能够专注呢，这个叫调举。第二种昏沉，昏沉在禅定里边呢也是非常有非常这个严格的标准。昏沉呢，那就是说你昏沉的时候，他的你的心呢是不清明的，但是跟睡着还不一样。昏沉的时候呢，你头肯定是低下来的，这个昏沉呢还可以细分为两种，一个就是昏，昏呢，它就是这个位置表现嘛，就是头低下的；一种叫做沉，也就是沉默。沉默的时候没有这么严重，他昏沉的程度比这要轻，他要是心呢头还没有低下来，但是这个心里呢意识呢不是非常的清明，这个叫沉默。这两种合起来呢叫做昏沉。下面一种不信，不信就是这个对于实际存在的叫做实得能，尤其是对佛法跟三宝的狐疑不信。下面一种放逸，放逸呢就是放纵正当的意思，放纵自己呢不能管束自己。下面一种呢失念，失念的意思就是对于应该记住的东西呢忘记了，不能记住。再下面一种呢是散乱，散乱呢比较好理解，就是心呢是经常是乱的，不能专注于一个，尤其在禅定里面呢，这个散乱呢是最大的障碍。下面一种，第八种呢叫做不正知，不正知呢就是你能够知，能够鉴别的这个是什么，是正确还是错误，但是你这个知呢是不正确的，是错误的，这叫不正知。这八种大的罪烦恼呢，前五十都是相应的，还有六根本烦恼里面的三种贪嗔痴。贪呢，它的定义呢，就是想，就是一种扩张的占有欲，想占有什么东西，这叫贪。嗔呢，是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东西，贪呢是对于喜欢的东西想占有，嗔呢是对于不喜欢的东西，或者放开自己利益的东西呢，他要排斥。这么一种，如果从这个阴阳来讲的话，贪是阴，嗔呢是阳，有个密教的经典里面就这样讲的。痴呢意思呢跟无明是一样的，就是对于事跟理不能如实的知见。这三种呢叫做三毒，就是最根本的烦恼，是众生呢能够造作恶业流转生死最根本的烦恼呢，就是贪嗔痴这三者，所以叫做三毒，像毒药一样呢能毒死众生。这是第四句。再看第五句，五识同意净色根，就是五识要升起的时候，它必须，它不能单独存在，它必须要以它的根来升起。什么叫做根呢？它是把感知器官呢比喻为像植物的根能够生长枝叶，从这个根呢就能够出生这个前五识，这叫根。前五识的根呢有根，就是我们能眼睛能够看见的，这个眼耳鼻舌身，这五种根呢叫做有色根，因为有物质实体能够看得见。但是在这能够看得见的实体的内在呢，它还有一个眼睛看不见，肉眼看不见，但是它也有物质性的结构，它这种结构佛法认为是清净的， 所以把它叫做近似。就是五十呢，各有它自己的一个所依的一个近似根。现在嘛有解释，这个近似根呢，就是指的这个大脑里边的五种感觉的这个那个区域。这个解释嘛，那个也还是有道理。看下一句，九元七八好相明。这讲这个根成实三元合合吧，一个心识呢才能升起。我刚才讲了十五十，根呢五根，那么缘呢，它所对的境呢，所了别的这个境呢，叫做这个叫做五尘，又叫五境，叫做五尘。因为它像尘土一样，能够遮蔽，这个我们的真心，能够遮蔽我们的慧眼，是看不到真实，所以它叫做五尘，也叫做五境。这五尘升起呢，还要除过这个五识跟这个根五根净色根以外呢，还要其他的缘，一共有，比如说眼识升起呢。最多呢，它需要九种缘。这九种缘，眼识升起的九种缘，就第一个是空，就是面前呢没有物质的障碍，叫做空。第二种呢，明要有光线，就是现在要有灯光。第三呢，要有根眼根。第四呢，要有眼镜，看见的这个色镜。第五呢，要有坐意，要注意，你不注意的时候。就算是视而不见了，第六呢叫做分别意，分别意就是第六识，因为你眼睛看见以后呢，你在内心呢不能形成一个这是什么的一个认知，这必须要第六意识同时呢进行这个运作，这叫分别意。第六呢叫做染净意，染净意呢指的是第七识，它内在呢有一个向内的知取，内心深处有一个自我，因为有这个识呢，所以它是第六意识的根，它才能升起第六意识，叫做染净意。心识的染跟清净，它最根本的这个所依呢，都是第七识，叫染净意。第七呢叫做根本仪，根本仪呢就是第八识，它还有一个在这个第七识的下面，它还有一个更加根本的一个心识的一个功能。这种功能呢，它起着这个储藏呢处理信息的这个作用，就根本仪。第九呢叫做这个叫第九，根本也是第九，就是种子，只是阿赖耶识里边第八识里边储藏的种子。眼识升起呢，九缘。其他呢，比如说耳识升起呢，它不需要光明这个缘，它是八个缘。比如像这个其他的几个识升起呢，它只要七个缘。这就是九元七八好相明的意思。好相明呢，就是说这个五识里边呢，他们说这个需要的这种缘呢，有的是共同的，有的是接近，叫相明。再下面一句，合三离二观成实，这只是他运作时候的这个另外一种缘，或者它的一种运作的状态吧。运作状态呢，一共有合跟离两种，就是五识了别境界的时候，有合跟离两种。就说离呢，我们眼睛要看一个东西，耳朵要听一个东西的，听一种声音的，必须要离开一定的距离。所以俗话讲，距离产生美。你离得太近，你就看不清楚，这是眼识是一。还有呢， 耳师呢，他要听一个声音呢，他必须也要有一定的距离。所以眼识跟耳识这两个识呢，是在离中取向的，能了别他的所了别的境界啊，色跟声。然后鼻、舌、身这三种识呢，是合，他必要接触了，合在一起，跟认识的对象合在一起，他才能发生这个认识。鼻子，鼻子要闻，鼻子所闻的这个气味呢，它是从那个对象的这个散发出来的这个分子的扩散，这个扩散必须要扩散到鼻腔里面去，刺激了这个鼻腔里面的细胞以后，它才能，这叫合。比如说这个鼻子鼻舌，舌头所了别的这个味道呢，它是溶解在口水里边、唾液里边的，也是食物的一些分子，一些化合物，这个是合。身呢，身体触觉，你要获得触觉的话，你必要接触，即使是被这个外界气候冷暖的感觉嘛，那也是你接触的空气，你的身体皮肤接触的空气以后，它才能。才能感觉，所以观城市就是用合跟离，两种跟离，三种跟合，这样来观察我们城市里面的一切信息。愚者难分是与根，愚者没有智慧的人，没有智慧的人，他在这里面主要指的是小乘。当时的小乘，这个佛学呢，它是比较粗浅。他解析认识论的时候，他分不清这个识与根，他认为根与识与根呢是互相升起的，识怎么升起呢？是有这个根升起，根怎么升起呢？因为有心识的活动，所以就有根，他一般是这样认识的，那么我们现在的科学，包括认知科学跟心理学，基本上包括脑科学，基本上都是愚者，都不分是与根。他认为只有根，那个心识的心理精神的作用就是大脑的作用，大脑是根，意识的一个根，他认为就大脑作用。他不知道还有识这么一种功能呢，它是跟根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没有识的话，也就没有根。如果只有根没有识的作用的话，那也就没有。不能形成认知，就是没有心理活动，没有精神活动，这个大概是这个十九世纪、二十世纪一直到当今的人类在认识自信时候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错误，他没有认识到这个宇宙里面嘛，有识这么一种东西的一种功能、一种作用呢，不是一个实体，它是不可忽视的，它是构成我们世界的这个种种因缘里边呢，最重要的一种，你把最重要的一种遗漏了，所以你不可能弄清这个，既不能弄清物质的实性的，也不可能弄清我们心识的实性。所以从这个方法看呢，你这几种科学嘛，你在现在呢，你都是愚者。最后一句，变相观空为厚德。国中有字不全真，什么叫变相观空呢？就要当正德见道，起码从见道开始一直到成佛，他是都能够如实的照见，心经里面讲的照见诸法空相，照见诸法空相的智慧呢，唯识学呢把它分为根本智、厚德智，都叫做无分别智，叫根本无分别智、厚德无分别智，两种智慧。这中观学是不分的，小乘的分，但是名字叫的不一样。那么当见到正的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，它是这个心呢，完全跟真如或者诸法实相呢，它是一体， 他没有能法所观，所以呢没有相可以得。所以南传佛学讲的，他这个见到了，他把它分为道心跟果心两个心，实际上这两个心呢，它的之间的时间上的差别吧，也就是一两秒之间，前念跟后念的问题。他让你这个道心呢是不能回忆的，他不能说什么，这不就是绝对不可以言说的。你证得根本无分别智，证得真如的时候是可以体会到涅槃，但这是不可以言说的，就是无论如何你想要说的他都没办法说，因为他没有相。然后呢，你前一刹那是根本智，后一刹那嘛就得到无分别后的智。这个后的智呢，是也是 无分别的意思，它是没有这种推理思维的这种分别，但是还是有一个限量的分别。这个限量的分别呢是有空的，空是有一个相的，所以说心经翻译的是诸法空相。它不是绝对的没有相，只不过跟我们日常的所见的一切相呢都不一样，而且说什么也都不像，所以说的无相有的经论里边又说无相无无相，或者非相非非相那么后的智呢，它是有一个能够看见一个诸法空相，只有后的智可以看见。这个看见的是不是诸法空相的本来的面目呢？也不是，也是变出来的，也是这个心师呢把这个真如空相呢在心师上变出一个影像，可以看得见的一个影像。拿什么看见呢？就是拿五识看见，前五识，那就是所谓的眼见佛性，主要是拿眼睛看见。这种眼睛呢就是慧眼，五种眼里面就是慧眼，慧眼呢只看见诸法空相。这种相呢也是心识变现的，果中又自不全真。即使这个果呢指的是佛果，即使你成佛把这个八识呢完全转为智慧的时候，这个佛的前五识呢，他也佛也有前五识，他转为成所作智，他也不能直接的看到这个这个法界的本来面目，他不能，他也是变相的，变成他所能看见的一个相，就果中一直不全真。就是法界的本来面目嘛，是不是前五识所能看得见的？所以说《般若经》里边，无眼也不能得，就是拿佛眼你也看不见。这叫做果中一直不全真。他只能证得，而不是拿前五识呢可以看得见。还有哪一个没有讲的？
前五识最后，他最后两句没有讲。
前五识的最后两句啊，圆明初发成无漏，三类分身系苦恼，讲过了。就说这个圆明初发，就是当这个第八识转为大圆净智的时候，前五识呢同时转为成所作智。成所作智是什么功用呢？就是前五识眼耳鼻舌身，它转为随意就能够变现一切的，因为我们所能看见所能感触到的一切呢不出前五识的范围，所以它这个都是 神变有神通的，佛的神通的，它是能随意变现一切，所以成就一切事业，所以叫做成所作智，它是有智慧，这种智慧是无漏的。然后呢它可以从这个前五识呢分化现出三类分身，就是我们后边所讲的那三类分身，三类化身。西苦轮是干什么呢？来助在痛苦的轮转当中呢这个生死轮回的这些众生， 这丰盛的是是去这个做这些众生的熄灭他们的各种苦，这就原理出发成功了。但是这种说法呢，我对这种说法呢有质疑，因为前五识呢转成这个自在的可以自在变现的境界的时候呢，也并不一定是在成佛的时候，他在见道起码是在三地菩萨以上，他也有这种神通，是可以把前五识变现，而且初地菩萨他就有分身，那起码是三地菩萨吧，三地菩萨呢可以分出这个化身来度众生，那也是他的前五识的一个功能。所以这种如果讲那个阿赖耶识转成这个大圆镜的时候，这个前五识才同时转成成所作证的，这个说法这么说是完全转成成所作证，这样说就才要准确一些。好吧，我们前五识呢讲到这里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还是不休息？马上就讲完了，是比较难。稍微休息一下。这个。就是在这个下面呢，我安立了名，有一个概念，我把它安一个名字，有了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识，然后从此呢才是有染的。那么就修行的话，你只要说你在这个依他起向上，不起边际知，不起第六意识的名言分别嘛，这就是见道或者明心见性、体认真心的一个方便了。这禅宗里跟大圆满大乘里都有，那就是说你看到，尤其是看到光，不管看到什么的时候，你注意着第一眼，那第一眼嘛，它是纯粹的感觉，它还没有一个形成一个这是什么，这是什么以后才产生这个价值判断嘛，这个是值得去贪婪，或者值得我去排斥它，我不喜欢它了，才这样。从心识活动的过程来说嘛，基本上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大圆满的修法里边，他认为这个五识呢是清净的，五识的修行根本就不管，那你只管这种意识，你坐在那里嘛，你听见什么也不要管，看见什么不要管，只要是这种意识，不起分别，这样能不能见到呢？这种起码是佛经里边没有讲过这种方法，这样修的，这么说是一种方便吧。那么什么是纯粹的感觉？这个前五识呢，实际上就是纯粹的感觉，跟现代心理学的感觉不一样。现代心理学感觉以后，你知道它是什么。比如说，我感觉这个今天有点凉，这个凉，我知道它是凉。那佛法的这个前五识的这个是叫生识的一种嘛，大概还不到这个地方，就你感觉到了，你还没有分别，这是凉还是热，这个在我们这种五识呢，我们在生活里边嘛，一般是不太注意的，因为这种五识纯粹的前五识发生的时间并不太多，大部分呢，它马上就第一个意识就加进去，就进行分别了。那么，什么是我们生活中的前五识呢？纯粹的前五识呢？而且我们升起烦恼的呢？比如说吃东西，吃东西嘛，它有口感，它香不香的？它又也不一定你去想着这东西香不香，反正你觉得它香的，你就想多吃。那显然是从这个味觉是能直接能升起烦恼的，升起贪这个烦恼。你觉得不好吃了，也就不想吃，这个显然是可以。还有你听音乐听声音，有的音乐你听得从哪里，也不一定说意识有分别嘛。这个究竟唱的好不好啦，这个 演员嗓子怎么样的，这个歌词做的怎么样，曲做的怎么样，也不一定啊，也听他。这个是什么？但是他有的时候声音他听着就是好听一些，或者是噪音你听到以后就是就感觉到不舒服啊。所以这个声音的这个调什么，有时候直接能升起烦恼的。那还有比如说触觉啊，人跟人的这种接触了，性生活了，有的是纯粹的触觉，里边没有意识的分别啊，有这个在淡烦恼啊，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要了。这是前五十，你怎么去判别？立法里边的有些说法根据这个，根据这个这一段，根据这一段的话，因为它跟周二大发贪嗔痴都相应的，就是前五十是可以直接升起烦恼的，所以前五十，在前五十上边不起意识分别嘛，这个显然这个时候还不是正心。不是你所见到的道理。